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九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蝙蝠侠的下一期节目。
你笑什么？心虚了是吧？
对，然后这是最新一期加丢 Pro 节目，我们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另一个大坑，就是超级英雄钢铁侠的故事。
一开始
然后熊猫好久没来了，说说吧，为什么又给大家开坑？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填坑又开坑了呢？
那个不填坑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起大家啊。那个
对，我们都有责任。
对对对对，
很抱歉，
我必须得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但跟我没有任何责任啊。
这是大家的责任，
这期算什么事儿啊？这那个这个
先向大家道歉吧。
对对，还
是
先道歉，
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
不是，也别光道歉，我们必须得说这个我们会有的，
一定
会有
的。
你没有耽心，一定会有的，相信我们。
是说耽误了很长时间嘛？大家很期待嘛？
对对，先道歉，
耽误了大概小一年吧，才差不多。
也不长，没有一年，没有一年。
对，
那个先说说为什么就挖了一个新坑吧，这也不算挖一新坑。这
先介绍一下都谁来了吧？
对，这坑里边，嗨，还坑那个
坑里边有谁？
在座现场都是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发条橙子。
大家好，我是 AKB 四十八拯救世界，名太绝了。
还有我们远在厦门的朋友。
啊，大家好，我是老杜。
还是我们上次这个挖坑这几位啊，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儿给大伙儿道歉了。然后我再接着说那个为什么挖这新坑，这挖这新坑也是大家都知道，这钢铁侠快上映了，是吧？这钢铁侠也算是咱们比较喜欢的这么一个那个电影里的人物，
对，也是最近也是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吧。
对啊，前不久
说准确一点，钢铁侠三快上映。
对对对，钢铁侠三快上映，三快上映。然后前不久那个咱们在北京那个小萝卜唐尼这钢铁侠这个主演，
很荣幸来到北京。
对对，他还过来了。
对，
所以说借这机会嘛，我们也趁热打铁说聊一聊、这个。
我们还有其中还有一个主持人也有幸亲临了现场，
伸出了咸猪手。
对，
这个我们后面细说啊，后面细说。这就深了，真的，这有故事，这个慢慢说。
哎，错了错了错了，
动作格斗，
错了，没事没事，接着说，没事啊。好，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这坑已经挖好了。
对，那么说说吧，从那个钢铁侠的，要从小时候开始说吧，跟以前的那个规律一样。
就是说，那个大伙儿是什么时候知道这钢铁侠的？
我就是从电影，
我也是从电影
第一集，
之前根本没看过。
对，确实是没关注过这事。
然后瞬间觉得巨不专业这节目。
对，就是一群没看过美漫的人。
我说话了吗？我说话了吗？
好，
说说，
来啊
，AKB， 你也是电影？
我肯定是电影啊，因为我原来美漫只看过《黑油 boy》还有《再生侠》。
再生侠，
对，
可以看得出我们这期这个主持人就是有各种层次，是吧？
都
是也
是
有
low 的，
有所衬托的，是吗？
老杜呢？还没
老
杜，
老杜。你说说，
我也是从从电影开始认识钢铁侠，因为之前看大部分都是 DC 的动漫比较多嘛，所以漫威的稍微少一点。
现在呢，觉得漫威和 DC 你更喜欢哪个？
现在应该说漫威从电影的角度来讲，肯定发展的比 DC 的好很多。 那漫画的角度嘛，反正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喜欢的角色吧，应该这么说。
现在 DC 好像拍过电影的就是蝙蝠侠和超人是吧？还有其他
绿灯侠、
绿灯侠、
闪
电
侠、
超级英雄、盲侠、
闪电侠没拍过电影，
虾侠也是。
闪电侠拍过电影，拍过
虾侠是什么呀？超胆侠呀，
就是虾虾。
超胆侠是漫威的 ，Marvel 的。
本阿弗莱克演，
本阿弗莱克那个
对。
我知道钢铁
侠，闪电
侠
也有电影。
我知道钢铁侠还是那个这不能那个是那漫威的功劳，应该是卡普空的功劳。
嗯，
卡普空之前好多年前有一个游戏叫那个
漫威大战卡普空，
对，漫威大战卡普空，那里边有钢铁侠，还
有
战争机器，他们两个都有。就是你可以选择钢铁侠，是好像选择钢铁侠还是选择那战争机器，然后你召唤的这个角色原著角色是另一个人，他们俩另一个人。
战争机器是他那哥们儿吗？
就是那美国那个黑
子黑哥们，
军方的
那个军队，那个就是他那机器用那个马克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他这各种机甲什么的用那个改的。然后我知道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哎，这造型挺有意思，这变形金刚嘛，这什么东西？
那个游戏里的造型好像还是漫画的造型。
对对，它这基本上都全是沿用那个当时漫画里的造型，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线条。
如果要是电影是漫画里的造型，我可能就不会感兴趣。
而且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不会感兴趣。
对，我觉得
那个漫画太
对
太简单了，有点
老。
它可能很
经典，漫画造型还是比较
对
粗犷一点，
对对
对，
没那么精细，没那么精细的地方。
好像头盔就是一套了一个头，
对，就套了个头套
了孔，然后
挖俩窟窿
。金色的，
我倒是，就是我不是说他在电影里当然出现他肯定不合适了，就是这个盔甲呀，我就本身这个设计，这个咱不说，就说这风格我还挺喜欢漫画这种，就是比较平面的这种比较波普化这东西，我觉得还挺漂亮的。但是咱们今天主要还是聊电影，因为咱们
是
借着这个电影这由子的，
对，而且大家也都是通过电影才知道的这个东西嘛，
或者说更感兴趣，通过电影才对这个钢铁侠感兴趣。
对，而且跟以往侠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不是侠的侠，是一个专门靠高科技和金钱打造了这么一个牛逼的科技侠。
但是其实靠高科技和装备还有金钱不止他一个。上一期的
蝙蝠侠
上一期那个坑也是。
对，
说漫威的嘛，就是这个是一个特色的。
是
对，漫威大多数好像还都是超能力，是吧？
嗯，对。
好像就是靠钱堆出来的，就他这么一个。
对，所以他在电影里复联中有一句著名的对白嘛，对吧？我脱你脱了衣服什么都不是，但我脱了衣服还是百万富翁呢。操，
对，百万富翁、花花公子、
豪
宅家，
特别摇摆的这种。
嗯，
你说美国现在为什么会极力去塑造这样一种角色呢？就是说我是一个百万富翁，然后我还去行侠仗义，他是出于什么样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分析啊，就是咱们就是我适当的讲一下这复联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复联这几个人啊，就是他都代表了美国的一面。我觉得钢铁侠就是代表了这种，就是我钱多，我是超级大国，我有我自己的缺点，但是我就是牛逼，我觉得正义，
那就是代表
美
国，美
国的文化。
但是你说那个那不是价值观这种的，你像那个美国上尉这种的，美国队长他也是美国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他是更多是那种个人英雄主义，那
他是美国高大全嘛。
对，
美国本身他就是一个就是强调这个个人英雄主义，他就是这国家整个这个文化，是吧？
但是美国队长可能更正面一点，他跟复联那个其他人相比来讲，他可能还是一个就是
红色
老大哥那种，
对，老大哥那种，
对，比较正面。
对，
我觉得这可能跟他这个
更积极、更积极
人物这个诞生的这个时间呀、也有关系。像美国队长，他毕竟是一个二战
比较传统一点、
他二战的时候有这种这个宣传这种正面英雄这种色彩，
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
对他本身就是政治工具，
鼓动
对，
嗯。
但是你说像钢铁侠这个，我就是反正我个人喜欢他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不管你再牛逼，他有他的缺点，他有他的问题，他是花花公子
更真实，
他也有他他自己的心上人。
你们喜欢他其实就更因为他那种生活是你们更向往的，而不是美国队长。
我觉得是每个少年或者说有梦想的人都会去 羡慕的那么一种身份。
对，你要说我最羡慕谁，我就羡慕钢铁侠，
他就什么都有了，我觉得。
对，豪人啊，
对，什么都有，而且还被
对、
啊、还中
机械，我操，机甲
是是
多牛逼啊！跑车
就是咱们喜欢的东西，他都有了，都占了。
对，
对对，这里就是那个，你说钢铁侠也是高富帅，然后那个蝙蝠侠也是高富帅，他们俩的区别就很大。
对啊，
他们俩有非常大的区别。
蝙蝠侠有抑郁症。
是很矛盾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像钢铁侠这种就是完全没有这种
对
这方面的困扰。
他的性格可能跟蝙蝠侠最大区别是他更张扬一点，更
张扬，更
美，
高调
一点，
更高调，
更美国一点。
对，
就是我
就更没内涵一点，
哎、对，就更哎对，更糙一点那种，就美国糙老爷们儿。然后我有钱，我就牛逼。
然后我又是极客，我什么都能发明。
哎、对对，我就厉害，
我什么都
有，
有钱，
我就能来回
聪明
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所有人都羡慕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有了，聪明，金钱，然后还去拯救人类。
对啊，
没有什么
儿时的梦想在他一人身上都实现了。
啊、然后身上的那些小小的坏，还是那些小女孩都喜欢的。
对，蝙蝠侠女人方面不行
啊。对
啊，
嗯、
他太正义了，
而且女性观众方面也不太喜欢蝙蝠侠那种，
对，
有点忧郁，
对，忧郁那种劲头的人已经
太丧，
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骑士太黑暗了，
对，太黑暗了，
嗯，
而那个像托尼这种，就是钢铁侠这种，可能是更张扬，更讨女孩喜欢吧。
这个以前在那个电影里边，我忘了是之前钢铁侠二还是复联里边说的，就是说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超级英雄，他这当时他就质疑美国队长嘛，说你是超级英雄吗？他说我自己不是超级英雄。
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处于那种你是政府或者说官方来塑造的这么一个英雄的人物，而我是一个平民，虽然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我就是一个平民，
我有自己的主张，
对，我可以任由我自己的思想去摆布，而不是说有什么政治或者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而且包括像第一集他承认他自己就是钢铁侠这个事儿，是其他的超级英雄都没有做过，
都没有做过。
对，
对，
没有任何一个超级英雄表示说我就是这个英雄，我告诉你们我是谁，
而且
他
不
掩盖，
他高兴，
对，他特别高兴，
我就是钢铁侠，
就是英雄，操，你们都得崇拜
我，你们看
我，
我就是钢铁侠，
啊、就
是牛逼，就
是
应该是唯一一个那个真实身份被世人所熟知的超级英雄，唯一的一个。
对，这里你说两个高富帅，一个蝙蝠侠，一个钢铁侠，这里我觉得应该提的一个就是屌丝。我想说这个屌丝应该大家都知道是哪个侠，
就是蜘蛛侠，
对，
就是蜘蛛侠，
太苦了。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屌丝，在这个英雄电影里面，我认为。
但是蜘蛛侠是我应该除了超人以外知道最早的这么一个超人。
对，我也挺早的。
对，我也是。
因为小时候好像动画片里放过。
不是，因为小时候我买过一个玩具，就在贴在玻璃上往下滚那个东西。
对对对，
就像现在路边上也有卖的。
对，
能自己。
你知道他这蜘蛛侠，就是我们稍稍聊，就是有一点跑题啊。蜘蛛侠这跟钢铁侠这个区别，就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你觉得你很郁闷。就是我做好事儿，但是不被世人理解。
嗯，
那所有报社都攻击他，
对对对，
说蜘蛛侠是傻逼，就是他是那个这么一个用私刑的人。
对，而钢铁侠恰恰相反，是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做的，
而且政府又推崇他，又跟他合作。
我政府是拿他没办法，
嗯，
对，拿他没办法，
打官司嘛，拿没办法。
人家又是军火商什么的，
你命脉在我手里呢，你就能把我怎么样？
是每年交不少税呢，
一下这个
对对对
这个档次就拉开了。
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个美国的英雄电影会很有意思，就是他既有这种高大全的人，也有那种特别平民的屌丝。就是但是他都可以塑造成侠客，或者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或者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种英雄。
嗯，
你觉得这个就会比较有意思，就从都是英雄，但是从各个方面来切入，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这也是美国漫画比较吸引人的，他就是他都是超英雄，但是没有雷同的，
对，
他都会有这种，
还不能雷同，要不然没法卖了呀。
对，
自己产品不能打架，
而且个性都比较鲜明。
这个咱就得说这个美国漫画它跟日本漫画的一个区别，就是美国漫画它是可能是一开始有一个小小撮人或者一个人他创造了这人物，但他后来他的后续故事其实由一个团队，或者是跟那个创始人毫无关系的这个人去继续的。他每一个超级英雄每一部漫画都是一个品牌，
对，
他都是一个 logo， 像这个 Iron Man 他本身就是一个注册商标，
嗯，
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对，
他是漫画公司，
应该说美漫的发展的模式更倾向于事件，
对对对，
是单元剧的形式。 一个事件作为一部漫画的开始结束，不像日漫那样子整个延续下来。
我觉得这
个是一个故事，
这个本身可能就有一种这种美国人这种性格，做商业这种，对，就是
做事方式，
做事方式跟日本人不同，
对，可能也是东方和西方做事方式的不同吧，我觉得。
对，
钢铁侠来了，刚
才对，给钢铁侠送饭了。
那个，因为那个我们在北京，大家也理解一下，我们这交通不是很便利。刚才那个橙子还在加班，
没事没事。
然后那个他还没吃饭呢，然后现在给他
一会儿我会一边吃着面条。
超级英雄也得吃饭，
对，把头盔盖打。
钢铁侠也得有他那个什么那东西中间那个核心是吧？
对。然后咱还是说回电影吧。
对，
你们期待第三部的登场吗？
不是，先要不先说前两个，对吧？
对，就是因为有一和二，所以咱们更期待第三部。
对，
你说说这两个电影，你喜欢哪个？第一部、第二部？
我可能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第一部。我觉得第一部给我的视听的感受，不管从音乐上 ACDC 的经典的摇滚乐，加上视觉上的这种装甲的特效，都给我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续集并没有延续第一集给人的冲击力，第二集可能更多的是展现，就是继续一个故事。
我觉得我这么说，就是我觉得第一集它多少还有点包袱，虽然也比较俗，
是
就是你身边的亲信其实是大反派，但是第二集就比较俗了，是吧？就是这么一坏蛋，然后坏蛋不够强，坏蛋变得更强，然后坏蛋把你打败了，然后你再变得更强，就是
我觉得一代是特别特别好看的，
就一真是很好看，
因为它的节奏特别的好，
而且它特别搞笑，它特别幽默，看的时候特别轻松。
没错，
对，他看的时候在电影院就是都是笑着那么看的嘛，就是特开心。
我
觉得这个现在也算是漫威的电影的一个特色了，是吧？你看看漫威的这些漫画改编的电影，好像大家都比较
轻松，对，
就没有 DC 那种感觉。
对不对？ DC 主要是也分谁拍的，
主要是诺兰，
诺
兰这个大师，诺
兰的风格是这样。
就二代，
但本身蝙蝠侠他也是一个比较那什么，这个咱们下一期可以慢慢的接着聊。
二
我说是蝙蝠侠下期。
这个二代，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是想说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个，他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这个表现不出来那么多。你想想，他最后又突出的是这个钢铁侠逆境求生，打败反派，反派又不够强。然后呢，他要是说想跟他政府对抗这一块，他又得有。然后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的感情啊，包括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啊，这些东西，他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在一集里面想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太多了。
对，我也觉得是。
所以
一代就特别纯粹，
对，
那个
就很简单，就是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
对，
其实
就
是一代是
发家史，
对，一代可能
是
他登场这么一个阶段，二代可能是更多的是延续。更深入这个品牌可能是，
对，但是他这个反而的把这个很集中的东西做的就很拥挤，你这部电影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拥挤，
哪个都没有说清楚，
对，哪个都
不舒服，
哪个都不好，表现都不好。你包括他自身，他中毒了这一块，他自己就你就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个就很费劲，你这东西你没有必要说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加在一块儿去，然后最后就全都脑搞的这种头重脚轻这种东西。
对对对，
所以二跟一相比来说的话，真的是差的还是挺远的。
啊，二感觉。就 boss 来讲，我觉得二也比较弱了。
对，
这点人来讲，就很快就被秒了。
丧
兵
是吧？
对，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演员的。
哎，这演员很
棒。麦基啊，
米
基洛克，
米基洛克
，麦基还行。
年轻时候也是一个好莱坞叱咤风云的帅哥，
浪子型帅哥。
但是
现在
因为演了摔跤王之后，然后又重新走回了荧幕，
对，跟摔跤王一样吗？
对对对，
摔跤王太棒了，
那真是
非常
特别励志，特别励志。
这个不是那个他自己的问题，米基他自己演的不好，还是说这个角色就
不是他演
太弱了，他这个角色太弱了。
我看二的时候，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说钢铁侠这么多强悍的敌人，在漫画里边
为什么选择
挑了什么弱，
选择了他？因为你要知道，拍一个电影要花那么多钱，筹备那么长时间。我觉得蜘蛛侠，你不管他说这前三部电影怎么样。但是他这几个敌人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
他挑的好，
对，他选的都
挑的好，
都是
众所周知
很有特点的。 就包括他这个剧情和人物这个关系安排的。
嗯，
但是这个二我觉得就差了一点，二可能唯一有一点亮点的就是这个战争机器的出现。我觉得战争机器是一个从盔甲设计啊什么，从这方面包括出现了这么一个搭档和好基友，
嗯，
或者说是打破了这个钢铁侠一人独大这么一个平衡。
对对对，
在这个片子里边，然后
就是
说
有一种制衡吧，
对，有制衡，政府对他来说有制衡了，但这又是他也想说的，结果又没说开。
对，
就哪方面都涉及，
也没聊出说这个钢铁侠他这个
对
是。就是个人主义这种东西也没表现出来，
这种特别突出的对抗他也没体现出来，
这都没到，
对，全都没到位。所以你说二是好电影吗？二你要光从娱乐片角度来说它是个好电影，大家都爱看，而且也不错，但是你说跟一比就
没
法，没
有太多的深度，
对，没法比，
对，好多东西也没有展开，主要
对，
嗯，
所以说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来讲的话，反派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对 对, 对，
就只有反派突出了，
因为反派是塑造
正
方的人的这个，
给他塑造一个基石。
二可能唯一有一个一点点的亮点，就是他这个反派
美特斯邦威赞助，
美特斯邦威还有伊利牛奶是吧？
这个他这个唯一的亮点，我觉得啊是。他能多少体现了一点这个原著漫画的这个原来的思想，就是
尊重
他有一点点这个冷战思维在里面，就是因为他这个反派是对反派是俄国人，而在那个原著漫画里面，钢铁侠的敌人包括钢铁侠漫画初期的敌人全都是红色阵营的，
嗯，
包括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当然也是钢铁侠二里边比较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黑寡妇，黑寡妇本身是一个俄国间谍，
对，
然后再就是
KGB
同样的那个机甲的红色机甲，还有像太甲人，这些敌人都是钢铁侠在以前漫画里非常非常重要和强大的敌人，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人，我觉得也跟现在的世界形势和格局是有关系的，
可能也是避免这
方面的避免这个，
对
对
对，
嗯，毕竟还赚钱的呢，嗯，
尽量少提这方面的东西，
对啊，
所以我当时想是不是还会有三这部电影，但是我看完复联之后我觉得钢铁侠肯定会有三，
嗯，
但是我当时我就很担心，我说三他会选，
我觉得是这
样，
就是美国拍电影已经很聪明了，他拍了复联一，他就肯定会在复联里的所有的角色里面都去延伸他的这个故事，然后再去构成整个大的故事，然后去拍复联二，他是埋下了伏笔，让你去反复消费，反复消费他的故事。
对，漫威这个真是
他构成了他自己一个独特的和一个庞大的世界观，然后让你去融入他的这个体系里面，然后构成了一个你所认知的漫威的这些英雄的一个世界观。
他把这几个超级英雄都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虽然复仇联盟他以前是有漫画的，但是大家这么一想，真的花这么多钱把这些超级英雄聚在一起，又这么多明星，这在以前是基本上是很难想象的事儿，因为这些就是单独超级英雄的电影已经把这些演员给捧红了，
对，
但是现在又把他们都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个超级的大制作，
所以
超级大制作，
所以少了一个爱德华诺顿嘛，
嗯，
是
很遗憾的事儿，这个是
绿巨人，
对，
不是为什么诺顿不演啊？
嗯，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绿巨人这个角色一直是一个很郁闷的角色，
嗯，
但我觉得新演员演挺好的，
新演员挺好的，但是
挺好，而且他那气质也很
特别绿巨人，
就是，
特别绿巨人，
对对对
对对，
一个阿三的形象。
对，但我觉得他就是漫威这盘棋下特牛逼，
对，
就是他
埋的特深，
他这个整个一个就是整个一个就是商业的战略，竟然能。就长达那么多年，
运行的特别的流，
这么大的一个，你想他这个预算肯定是从第一年要做这些影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好了的，今后要怎么弄？
对，因为他从第一个这个超级英雄，我忘了是哪部，他这个第一部开始，他就最后节目字幕结束以后，他就会有彩蛋，就是当时看
的，对，我们就提到这个彩蛋，
就根本不明白这是
什么，就是天盾那个，对，
就是什么
干嘛呢？那个
什么意思？怎么这彩蛋是这个呀？这干嘛呢？
第一个是
神盾局，
第一个出现是那个绿巨人，
对，
诺顿那版绿巨人，
嗯，
然后最后将军去找斯塔克，
嗯，
那个是小罗唐尼第一次在漫威的电影里边出现，
嗯，
就
但是大家完全
谁都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
但是现在一回想，因为我
太牛逼了，
刚播完复联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片花集中看了一遍嘛，哇，这漫威太可怕了，
真是太可怕了，就是比这个填坑不埋的这个要强多了，真的。
而且你们发现了吗？即使他下了这么大一盘棋，把这些超英雄都联系在一起，我们还是期待复联二。
哎，对，
特别特别期待。
对。
而且我们还是期待说把复联二引出来这一个一个单独超级英雄的故事。
而且现在就不光是复联二了，包括黑寡妇，包括鹰眼，包括、这个、
都有自己，
包括神盾局的死了的那哥们儿，不是也说要给他出一什么
出一电影？
对，还是一个什么短片？
他应该没死吧。
Coulson
探员应该是没死，
对，应该是没死，就是、
他应该是假死。
据说好像是要给他出一个短片专门的，
嗯，
但是肯定不可能是完整电影，但是要有一个以他为主角的短片。
美剧
是吧？
啊，挺适合的感觉。
美剧，
嗯，
所以这个就你就这么一想的话，就是这个电影工业，
对，你会发现美国电影工业特别的贯通。
那能不能给天盾新来那小秘书再拍一个？
哎，那特漂亮，那
我也特别喜欢，
那超漂亮，那个
哪个小
特别好看，特别美。
小秘书那个没几句话那个，我好，我现在就去办那个那个。
短路了。
你就关注超级英雄了、
嗯、
其实咱们得说下这么大棋不只是漫威的功劳，因为它有幕后黑手。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电影版权是在各个制片方里面的，
嗯，
包括像福克斯啊、
嗯、
像派拉蒙、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像环球啊、嗯、当然我们这之后有一个美国
帝国
这个
帝国的幕后
文化产业的帝国，
对，真是
就是超过了《星球大战》的银河帝国的迪士尼帝国，
对对对，
迪士尼大帝国，
迪士尼大帝国，
迪士尼真是
太强大了
，
对，太强大了，
就只能说是迪士尼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公司，
对，真的太会赚钱，
太会赚钱，
而且还有好多不知的，其实在中国迪士尼也在一直在寻觅这个市场，包括很多关于儿童的或者成人
的，当年那个
《
宝葫芦的秘密》
嗯，
就是迪士尼投拍的，
对，迪士尼也投拍很多的那种电影这种东西。包括徐导之前都跟迪士尼有过接触，
哦，是吗？
对，嗯，剧本什么的。
徐导是我们一个重要的，
嗯、对，嗯。
迪士尼这盘棋实在是太牛逼了，但是我对于他把
卢卡斯都给解散了，
卢卡斯吃够了这件事情还是心有余，
耿耿于怀。
对，耿耿于怀。
没事，这些英雄都到一块儿也挺好。
而且我特别担心《星球大战》以后，因为星战以后的剧情会什么样？
嗯。
看吧，全世界的迷都在那儿等着呢、
嗯、但离题千里，是否能够回到钢铁侠这个话题呢？
好吧、嗯、我们说到这个那个迪士尼，嗨，
就别迪士尼了。哎，你们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都说这个钢铁侠跟蝙蝠侠是高富帅的代表，他们俩谁更有钱啊？
嗯，
这个网上好像有人做过这个罗列和对比。
我记得我个人认为是蝙蝠侠的。
我也觉得蝙蝠侠，
因为他是高森氏，
好像是蝙蝠侠，
他高森氏的背景，
蝙蝠侠更有钱。
而钢铁侠他是军火商，
对、
哦，
他只是一个军火商、哦，但是一个国家的军火商和一个市、
啊、市的这个老，
但是住的房子蝙蝠侠比较大。
但是钢铁侠那在山崖，
钢铁侠那个整个那个大楼，他家在那个大楼上面，
对、啊，
斯塔克大厦上面，斯塔克大厦，
就后来给复联做那个基地的那个，
嗯嗯、对。但是高谭市不是也有蝙蝠侠那大楼吗？
对
，WB 韦恩大厦
，
这个
地铁都修
起，这个背后他到底是这个谁有钱、
嗯，
这咱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
但咱们从他这些装备的开发费用上来说，
嗯、
那肯定是钢铁侠有钱。
我觉得，
但是他们有钱的根本就是因为他们爸爸都特牛逼。
对他们，首先他们这个高帅富，他们都是富二代。
对、
啊，还真是。
对，这俩是有很多共同点。富二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础。
还是，
但是两个人还是走了不同的路嘛，都是富二代。
对，
一个是很坎坷的自我救赎的一条路，
嗯、
一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仅仅是有钱人，然后去张扬自己，去拯救、
嗯、
所以说这个之前不是微博上流行一句话叫那个富人靠科技，穷人靠什么变异吗？
嗯，
其实我觉得富人还是靠投胎，
绿巨人那种只能靠变异了。
对，说到这儿有一个，就是你们更喜欢这种有超能力的英雄，还是说像钢铁侠这样、
嗯、
我是靠钱堆出来的装备？
我喜欢装备系，
更真实一点，
更帅啊，牛逼啊。
但我觉得钢铁侠行，但我看蝙蝠侠我觉得他挺苦的，
嗯，
觉得挺疼的每次。
不、
嗯、
咱就说你比如说 X-Men，
我其实我在漫威里边我是特别不待见 X-Men，
我也不喜欢
X-Men 大杂烩，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这个 Wolverine 这个人狼这个角色、
嗯、就 X-Men 里边没有一个是让人喜欢的，就
是
真的没有、
嗯， 最讨厌的人是 Fantastic Four。
对那太缺了。
没有，我喜欢那个透明女，
是吗？但我特别讨厌 Mr. Fantastic。 我觉得那是整个一个所有超级英雄里设计最失败的一个，巨恶心无比的一个。
谁博士？
老杜你喜欢这个超能力英雄还是这个钱堆出来的英雄呢？
他本身就是富二代，他
我个人最喜欢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蝙蝠侠，
还是喜欢堆出来的，
还是堆出来的。
嗯，
对，我个人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蝙蝠侠，所以对于钢铁侠，我一看到我是就感觉很有，就非常有胃口，应该这么说。
是吗？但所以就是更加感觉到为什么要录这期节目，现在有这个疑问。而大家说半天根本就不说钢铁侠，狂说其他的，
然后就全都喜欢蝙蝠侠，没人喜欢钢铁侠。
这期节目直接变成蝙蝠侠
下一期。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喜欢这些英雄的侧重点不一样。也许我可能喜欢蝙蝠侠的性格，或者说他这个整个故事，
嗯，
但是我可能又喜欢钢铁侠这种张扬性格和他的装备，
嗯，
可能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其实话说回来吧，这个我觉得蝙蝠侠虽然说他那个故事啊，就是他的编剧更牛逼，
还是说蝙蝠侠，
但是重点在但是，我觉得钢铁侠是一个更贴近生活的，
对，更真实的人，
所以喜欢钢铁侠人更多嘛，肯定的。这是，
但是其实我不喜欢钢铁侠啊。
是吗？你看看，
我最喜欢的是 Hellboy。
嗨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红的。
原来大家这聊的是我们都不喜欢钢铁侠。
对，这
我
喜欢，
我
喜欢，
我不喜欢钢铁侠，
我还是很喜欢钢铁侠。
我觉得你应该特喜欢。
发发条虫子是
你买那买的最狠，买最多。
也没有没有，我买的所有的都不是正色的，全部都是战争机器或者 MK 二或者铁芒果这种异色。
但是我觉得 MK 二属于是正统的了。
哎，说到这儿，咱们可以进入到这个话题，就是
我还没说呢。
啊，你说你说。
我说我喜欢钢铁侠。
说说机体。机甲，
我还没说，
等让他说。
我说我喜欢钢铁侠是，就是喜欢电影里的钢铁侠。
他喜欢小辣椒。
嗯，对，我主要是喜欢格尼斯帕特洛。
嗯，
那个，但是这个咱得说回来，钢铁侠这个人物啊，在漫画原著里边，他并不是像电影里边表现的这么潇洒，他是有很多人性的弱点的，包括酗酒，
嗯，
包括这个淫乱、
自大，
大家都知道，自大，
特别自大，
自负。包括因为他的自负，大家在复联里面也看见了，是吧？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有领导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
他是一身毛病的一个，
对，他如果真的是这么样一个人，斯塔克集团不可能有今天。真的，
哎，但是复联的头好像本身也不是钢铁侠，是美国队长，
是美国队长，
对，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美国队长那个电影刚出来的时候就叫那个第一复仇者嘛，
啊，
嗯
，First Avenger， 就是。他这个标题副标题就是这个，
就是而且我记得漫画里边那个因为钢铁侠所以最后导致了复联的崩溃，
对对对，主要的矛盾是
钢铁侠
跟霍克的这个矛盾，因为大家知道霍克在这个复联或者在漫威宇宙里边基本就属于一个 bug 似的，这样的，嗯，
太强
大了，太强，
无敌是吗？
太强，
无敌，
嗯，
那这个设置很奇怪，
无敌，
嗯，那雷神不行吗？
不行，
雷神
我最讨厌的就是雷神，
都是神
的孩子，我非常不喜欢一个拿锤子的英雄。
就是如果从正常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没有人，就是从这正面角色，这个反面的，或者是这个外太空的，咱们就不说了。包括以后复联二可能会出现是灭霸呀，或者怎么样，咱们就不说了。就这些，咱们现有的这些人物里边，没有人是霍克的对手。
对，而且就因为他是一个 bug 式的存在，所以最后。钢铁侠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可能到最后就是一个嫉妒加恐惧，
嗯，
就是因为他恐惧，因为他已经就是很他自己觉得他已经很牛逼了，但是有霍克的存在，所以他觉得他完全不能控制，他有阴影，
所以后面有了反霍克装甲的这个，
对，
而且霍克还失控，容易，
对，容易，很容易失控，控制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个，自己这么设置的，因为我已经设置到他是无敌了，那么我就让他很难控制，这个他既不属于正又不属于恶，
嗯，对，
这样他就会去好去表现。如果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反面的角色，那这就没法玩了，
那就反派了，
对，
大家
没法玩了，
一块揍他呗。
对，咱们说到了装甲这块，
对，该说装甲
陷入了沉思。
我特别喜欢说这个部分，
是要到这儿了吗？还是你？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特别不想直接过渡到这儿。
是没关系，
你们一直在要求过渡到这儿，
过渡到这儿吧，早晚也得说。
嗯、
可以，
对，
嗯、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钢铁侠的一点就是他这些装甲，他这些装甲非常吸，就
是
吸引我，
最吸引人的一点，
我
觉得就是、这个、
我自己
是钢铁侠最吸引人的一
点。对，我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觉得美国人设计这些各种英雄和这些机甲和这些战甲的时候，我觉得他所有的面部都特别趋向一个骷髅，
嗯，
一个特别凶狠的一个骨头，
嗯，
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想，蝙蝠侠的那个面具，其实在他在一个暗部的时候，眼睛那块就是一个两个黑洞，
是，
就是一个骷髅的角色。你看钢铁侠也是，他正面就是一个特别凶悍的一个骷髅的一个角色，还有很多很多英雄，比如说惩罚者，还有
对，
很多，对对对，还有比如说那个特警判官里面的反派的一个机器人一代里面，这电影的第一集里面也是一个骷髅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形象，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设计出来的这种感觉的机甲，我觉得特别有凶悍的感觉。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就是钟爱这个钢铁侠机甲的人，可能是因为他更贴近于人，
对，
就是你就玩，
他是穿在人身上，
穿在人身上的，就是这个，就是玩激战的人，大家
或者
知道有真实性，
咱这么说吧，就是盔甲看起来比较科学，
对，就更科学，比
更说得通，更说得通，
比你坐在这个里边去操纵的这种大型的
要贴身嘛，
更。
但是我想说啊，这个
钢铁秋衣
这个机甲比超能力还不科学，
是吗？
为什么？
首先咱不说别的，就说这小萝卜唐尼这体型啊。穿完这盔甲绝对不是这比例的，真的
啊！对，你是见着真人了。
对，那这个
没见着真人，咱在电影里能看出来。
他是特矮吗？
他也不是特矮，但是他就是不是一个那种
身材没有那么
很完美的这种欧美人，
不是钢铁侠那种。
因为钢铁侠盔甲是一个很健硕的那么，
对，而且钢铁侠是
很粗很短那种，
基本上是石头身那种的，
嗯，
头很小，身体很魁梧，
健硕，
是吧？
对对对。
但小罗托尼是一个小萝卜头，
嗯。
对
这个咱们可以说到
这个
小萝卜
唐
尼是中国是外国的吴秀波这事儿。
对这个因为这个
吴秀波是小楼头，
对，因为熊猫呢就是近距离的就是看到了这个小萝卜唐尼这个演员，所以呢他对这个小萝卜唐尼有一个更中肯的评价。然后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肥胖的，不是，也不能说肥胖，哎，这我肯定被无数女孩这个那小罗唐尼粉丝杀死了。
没关系，
就是
牺牲你一个还值得。
我也很喜欢他，
嗯，
那个就是一个微胖吧，微胖的这么
一个中年的身材，
中年身材的这么一个中国人的身材，
还是一个中国人
外国人的长相，
嗯，
还是外国吴秀波，
那就是外国吴秀，美国吴秀波，
但是他是微胖的，吴秀波是。就是吴秀波基本就是挺瘦的了，
很瘦，
很
瘦，
很瘦。
但是我觉得吴秀波现在这个，他就跑到吴秀波这
里说钢铁侠，说到吴秀波身上真行。
吴秀波这造型啊，就是多少就是有一点这个小罗唐尼这个味道
啊，是他那个造型有一点。
但是我跟你总想说，
所以我在这儿我特别
吴秀波还是有点小文艺这感觉，
联想到
钢铁侠绝对不是。
你说小罗伯特唐尼是不是在美国就像吴秀波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似的？
不是。
比
吴秀波
牛，
吴秀波在中国是一个大器晚成。
我说他是受众
也不是，
应该不是。
吴秀波是一个大器晚成这么一个角色，
他
很早
吸引的都是大妈什么的，
那也有。
但小萝卜唐尼吸引
都是年轻的姑娘，
年轻姑娘。
而且小萝卜唐尼从小的时候就是童星，
是
啊。
不，小萝卜唐尼本身也是富二代嘛，
本身
他本身他也是富二代，而且他本身的那个本
跟他本人气质差不多，
他本身的性格，包括
他
年轻的时候
就是本色
出演，对，就是斯塔克的那个角色的形象。很张扬，花公子，
斯塔克家族，
对，
嗯，
就是他本身就是
Winter is coming，
嗯，
为什么说一 Winter is coming，
寒冬来临，
临冬将至，
斯塔克家族，就这个，
哦，那边也叫斯塔克，对，
这个花边新闻就是说那个，因为咱们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哈，说到演员这儿了，因为就是前一段那个北京这个首映礼，我不是去了吗？就是当时有这个他们小罗唐尼粉丝团。就有人举起这个有两个标题我注意到了非常有意思，
嗯，
一个写的是英文啊，我就直接用中文说，因为我这英文也不好，就说的是冬天来了嘛，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太欠了，
你还记得裘德洛吗？
哦，就是网上特别火的那组图片，
对
对，一个是跟他名字有关系，一个是跟他拍的片子有关系，
嗯，
就是现在
你说他自己能看懂这个
英文写的，但是小罗唐尼过去给他们签名了，
挺高兴的。
小罗唐尼他这性格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俏皮的，比较这么一个诙谐的这么一个人。
对，因为看那个美国的那个 Comic Con 那个圣地亚哥的那个动漫展也是很张扬的出场的，
戴着那个钢铁侠
手套很张扬，跳跳蹦蹦的就出来，然后得到了全场的欢呼式的这种礼遇。
他现在在美国在全世界人气真的都非常高，
就是因为钢铁侠，主要是
他现在也算是这个好莱坞的吸金王。
嗯，没错。你们看过一特别傻逼的片子吗？叫《热带惊雷》。
好像看过，
他在里面演一个黑人
啊，
他演黑人，
对，特别虎逼的一个片子，对，好了，回来，嗯，
好吧，我这片子我看了，
嗯，
继续说盔甲好吗？
盔甲不能再跑题了，
你是没收过他的
玩具吗？我收过钢铁侠，收过，
哦，收过一个拆甲平台，
拆甲台，
对，拆甲台，
还有吗？
收过一个马克二。
马克二，
嗯，那看来马克二好像还真是就是大家都普遍是比较喜欢的一款。
其实我挺喜欢
马克二，我这块儿是，但是我统计了一下，我这所有都是异色的，
原色
银色的，唯一一个是马克四型的那个装甲，还是一个会场版。
马克一是那最老那个型号，
对，
就是那个、
山洞里面的
那个，
大家现在
飞出来的那个，
听到这个原声就是马克一的原声，
对，马克一出现的时候
很沉重的感觉。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 Mark 一的那个设计更有工业感，
对对对，
有点赛博朋克的，
就对对，就是那种特别数字朋克，就是特别好，
蒸汽朋克，
我觉得是 Steampunk，
对对，
蒸汽朋
克，
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特别好，但是所以为什么都说 Mark 二是正经，它第一款机甲，就是大家好像特别容易把那个给忘了。
嗯，
我觉得这个 Mark 一啊也不科学。你想想，就跟那个地下工厂里面焊接出来的东西放人身上能穿吗？
这个就正
这他妈放身上烫死了。
他
前面这个前面一个，
对啊，他这么拍就是为
了他胸前是一核反应堆啊，
证明 Stark 是一个天才，
对，
所以
把不能的事儿
变成能，所以为什么说你好看？
钢铁侠盔甲其实不是完全是他的功劳啊，是那个、
是那个那
伊朗工程师还是阿富汗工程师的，
但是是他把这个东西穿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好像在原著里，这个帮他忙这是一个中国人是吧，老杜你知道吗？原著好像我记不清了，
叫侯云森，
对对，原著是一个中国人，我记得是，我这可大家可以给我纠错啊，那个是在越战，因为他这、那个钢铁侠当时这个马克一是在越战时出现的，对，
哦，越战的时候，
对，但是在这里边被改到了伊拉克。你说，
对，漫画里面设定里面就是他这个侯云森为了不让这个托尼太过于强大，还设置一些小机关、小后门，可以控制他的思想。结果这个后门被他儿子给利用了。
哦，就是漫画里这个侯云森他是一个反派是吧？
也不是反派，他就是。为了制衡一下这钢铁侠嘛，
哦，
怕他又利用这个力量去做一些
坏事，
他不想看到的事情。
你趁着老杜在线，赶紧多说点，他刚才一直狂掉线来着。
这网络有点问题。
嗯，
我们就现在说到了这个钢铁侠这盔甲的事儿。
对他，第一套盔甲应该来说就是糙嘛，最主要的大家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太糙，
笨，
各种飞线啊，各种
很粗鲁。
对，那相比马克二的金属感是非常强的。
对，马克二还是看出来很流线。
其实马克二和马克三其实是一款，只不过马克二是没涂颜色，
没喷涂的。
对，其实就是一个初期形态吧，可以说是，后来变成涂了颜色嘛。
对，马克二、马克三过去吧，但是最漂亮的还是
马
克四。
对，我个人最喜欢的装甲是马克四。你到现在的马克七，就是二为止的马克七，我认为是马克四是完美的。
二是马克六，七是复联。
啊，七是复联，对对，马克六，马克六是三角灯是吧？
对，
三角灯。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四，我觉得四从流线的感觉和这个整个盔甲的这个造型上来讲，是几代里面是最最完美的。造型最完美的，而且不管是胸甲还有这个身上的这些配件来讲，我都觉得它是从各个角度是非常帅气的一款。但是我个人最不喜欢的一款是五，
马克五，
马克五就是赛车场那款，
然后就是加了
便携版，
加了好多那个。
其实咱们得跟大伙说说，因为很多人就是虽然喜欢钢铁侠，但他也不是特别能分清这个符号。
嗯，
所以马克一，
咱们
大家都
从一开始捋一遍，
你说一遍，对。
马克一就是山洞里面自己用那些铁皮焊的那个
圆头，
最原始的
圆头粗胳膊，
对, 对
啊，
那个用铁皮焊，
就是脸跟
那个
焊工面罩似的。
对，
嗯，
这是马克一。然后那个
马克二回来之后自己做的第一套，
自己做的第一套银色的，就是没有上漆的颜色，
上面还有一点铆钉，
是铆钉
的。
对，
嗯，
马克二型，马克三型是上了颜色的，用电脑上了
红
色
主体，然后
金色、
黑色，
对。马克四是前面胸前是圆灯，然后在马克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马克三是那个一代最后那个？
不是，
不是，
哎，是马克三是
一
代最
后，
一
最
后
出现，
对对。
四是那个
赛车场，
它
五是赛车场，
赛车场
便携式的盔甲。
四是什么时候啊？
四就是一开始他
一
和一些姑娘跳舞，
哦，
然后还有那个非常出名的那个拆甲台那个，
拆甲台那个，
对，
嗯，
对，就是胡逼的那款呗。
就是精彩亮相那款，
嗯，那三他怎么穿，没有拆甲台，自己跟着提裤子什么的，是吗？
应该也是这个拆甲台，
嗯，
对，只不过就没表现，电影里可能
小型的拆甲台，
对，没有表现出来，
机械手。
然后五是赛车场的便携式，
是红和银色的配色，
对，红和银色。其实就造型来讲我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从视觉效果来讲，其实五的视觉效果还是很不错。
它就是好多分了好多节，像龙虾一样，
就是特别像皮皮虾，
皮皮虾，
就
是
黑暗皮皮虾嘛。
皮皮虾
这事儿就不禁琢磨，你琢磨你就会奇怪，
对，就想到了皮皮虾，
对。然后
六就是马那个钢铁侠
二
里边最后的那个，
就是，
三角灯，
对，他胸前的这个核反应堆是变成了三角形的，
而且看起来要比马克四和五
要
厚重一点，
要壮一些。
那性能上有什么提升啊？
具体其实咱们在电影里边，
它其实每个型号出新的型号，就是因为前一代受伤了，或者说磨旧了，或者是这种没有，其实没有更多的本质上的区别，
嗯，
可能本质上区别是七，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七。
是复联里那
复联的七。
移动穿甲，
老杜你要说什么，
啊，老杜有话说，
就是每一代的机甲在升级的同时，除了外形以外，性能以外，还有就是武器也是有更新的，
啊，武器在，
这是最关键的。
对，可能是说到七，可能就是重装版的六，
我觉得重装版的四，
哦，啊，重装版，因为是圆的嘛，圆灯嘛，
而且
全副武装的
七，我觉得是除了四以外最漂亮的一个。
嗯，对，我也这么觉得，
而且他从复联里边出现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是挺帅气的，
一个新的一个拆甲平台，
对对，新的拆
甲
平台，
而且
对于我来说，我以为只到三呢，我后面都看不出来，
所以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对，嗯，
其实七的这个
七了，
移动着去脱盔甲，这个也是很帅气的，我觉得。
那个夏夏，你觉得西蒙，你觉得这个七已经很多了是吗？你知道钢铁侠三出到了多少吗？
什么叫钢铁侠三？
钢铁侠三他出到多少号吗？
啊，
对，盔甲
多少号？
盔甲
马克42。
啊，
对，
看了预告片的
这朋友们，就已知的现在的信息上来讲，已经有40多款。
对，而且是各种功能，
同时
各种功能，什么功能都有。
马克42。
对，就现在公布的一些图片来讲，我非常喜欢其中的某些款，我觉得非常非常是我的胃口。
电影里把这些都捋着都演了一遍是吗？没有，
他可能会同时出现，
他是同时出现，因为他最后有一个就是预告片里边有一段是他的钢铁侠大军出现了，但是那些呢里边有的可能是有人的，但是有的应该
是
没有人的，就是，
自动的
操控的，
对，自动机甲，
包括他
钢铁侠大军了
啊什么，
因为那个大家记得那个钢铁侠二里边最后丧鞭他有一个机甲部队，
哦，
对吧，
啊，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延续了那个丧鞭的这一个思路，
嗯，
他这机甲部队，
对，说到这儿我也是想起来咱们落了一个番外的，就是也是黑人穿的那款，
哦，
就是
战
争机
器，
战
争机
器,
战争机器是根据马克三来改，
对，
马克二，
啊，马克二来改，
三六零独占的一款游戏，
它是对
战争机器特别好，一代是经典。
它是军方把那个托尼斯塔克的马克二型盔甲去把它收到军方，
加了一个火神炮，最典型的，
对，把它进行了重装，然后重新改造了之后变成了战争机器，
嗯，
让这个上尉去穿着。
这名字起的也很好，你看钢铁侠就是一超级英雄，
对，
你一看战争机器，一看就是一军火，
对。然后说到战争机器，咱们 马上即将上映的三里面又会有一个新的，
对，是战争机器的升级版，
对，
美国队长版，嗯，
美国队长版，
哦，
那个
美国涂装那个，
对，涂装是美国，
帅，我觉得
这套机甲的名字如果是按正常翻译，应该叫钢铁爱国者，
钢铁爱国者，
而且那个演员换回一的那个演员，
没有，
没
换二的演员，二的演员
是吗？
对，还是二的演员。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钢铁爱国者在原著漫画里面是给
是反派，
对，
是一个反派的代。
这个反派也是就是大家熟悉这个超级英雄电影的人比较会知道这么一个人，钢铁爱国者的这个反派，这个那个他的这个乘坐的人是小，
嗯，
是不是是绿魔
啊，
绿魔
对，
嗯，啊绿魔
大家知道绿魔吧，就是蜘蛛侠的钢铁侠一里边那个敌人
博士，
对，
嗯，
那为什么会
绿色哥布林？
绿色哥布林还行，
他怎么
就他的英文名字就叫绿色哥布林？
那他怎么串到这边来了呢？
那不就是 COC 里面那兵吗？
他就是因为那个蜘蛛侠本身也是漫威宇宙里的人物，
哦，
那个
他这世界观里
在后来那个我这里边讲的可能因为漫画版本不同有出入啊，但大体的故事是这样的，是因为托尼·斯塔克和霍克这个
父亲好像跟那绿魔的那个父亲他们好像是一辈人吧，好像
也不算，就是还是晚一点，但是就算就是那个就是当那个复仇联盟解散之后，他这个绿魔他又冒充斯塔克，
嗯，
或者说冒充钢铁侠，他站出来又重新组建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其实他们是一群坏蛋，但是想冒充英雄。
哦，我记得好像在漫画版看过，因为我看过不多，但是好像看有那个是黑暗钢铁侠吧，应该就是那个假的复仇者联盟的那个他另外的一个版本的钢铁侠的模样，然后包括那些其他的英雄，然后还发生了一些个故事，但是这漫画版本的我觉得电影可能不会有。
你说漫画里边这种什么那个黑暗版的复仇复联，
嗯，
还有红色版的复联都特别有意思，这也是当时对当时也是在那个老版的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这个漫画里边出现的，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这边，
哦，
他们有一个，
哦，
对这个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叫红色什么什么啊，就还是什么
红色警戒，
嗯，我忘记了具体是反正他们还有也有这么一个组织，然后比如说相对美国队长的叫红星队长，
哦，想起来我想起来，
然后那个
红星二锅头牛
栏
山
队
长，牛栏山队长
相对那个钢铁侠的是叫太甲人，绿色机甲的，就是，
哦，
就这种
印象，
就是比较俗套了，就像变形金刚一样，有七只人有八点火，就是这，
那其实就是
太甲人，
那大家其实就是还是关注这个电影比较好，因为
其实电影还是
对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对，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是把这个很乱的这个漫画给它
梳理了
一条非常干净的线，然后这个线呢不会牵扯到太多的问题，
而且我其实不要牵扯那么多，
对就是没有太多
的，你要感兴趣你再去找漫画去自己去，
就是但是其实这么看的话，就是电影就又得说到他这个大帝国很牛逼的这个事儿了，就是他电影把这个漫画给升华了，
嗯，
就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把这个漫画一些个很极端的一些个，就是包括这种他们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一些
冷战思维，
对，
升华不是已经说电影已经影响到漫画了吗？已经影响到漫画的剧情，
反影响了，
对，
算是逆袭了，
对，就等于就
因为现在电影影响力太大了，
嗯，
但是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就是。它可能会更让大家能够
更大众化，
更单纯的一种享受。
包括现在新的这些漫画，就是很多都是沿着电影这个思路走的。
嗯，
对，你看我们现在新的漫威的漫画，基本上很多不管是人物的设定啊、故事剧情的设定，都是看得到电影的影子。
最重
甚至有一些就是跟着电影的套路在走的。
我觉得最重要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 Nick Fury， 这个神盾队长，
嗯，
神盾队长，他神盾局长，神盾局长他在原著里面本来是个白人，
哦，
啊，电影里变成了黑人，
但是现在变成了云度大师，嗯，
但是好莱坞电影现在有规定必须有一个正面的黑人角色，我们电影里头
是吗？还有这种强烈的规
定，所以为什么大菠萝三里面把他们泰瑞尔都变成黑人了不是真的，
这个有点没必要吧。
不是真的，这是美国他们文化局下的一个什么一个规定，我记得。
美国电影
这有点，
你想想，你看
电
影里是不是总有一个？
但是这个矫枉过正吧，
我觉得也是
有点矫枉过正。
但是是这样的，为什么江哥变成黑人了？
江哥
对啊，江哥原著里面就是原片也是白人、啊、
对，为什么泰瑞尔好好一大天使变成黑人了，跟游戏也有关系，这种都是这样的。
那也很好，证明了美国还是很
因为奥巴马上台了，所以你必须弄一黑人当正面
也是这方面，
这还是有政治元素、
嗯、
是吧，
嗯，
但咱们这个黑人
为什么战争机器是一黑人，
战争机器的原著里也是黑人
啊，对啊，
就是原、
哦、是
因为他原著黑人他不是反派吗，
嗯，
对吧，现在
不是反派，战争机器就一直是正派、
哦、嗯，
说是那钢铁爱国者，
哦哦哦
对
对，
但是
都有，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黑人咱不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元素，
嗯，
对，
挣钱啊，
全世界的电影都是中国元素，
因为咱们之前一直在讲这个人物的时候，
真是
反派，我说了、那个、
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
拍三的时候我在担心说这个人物会是谁，这个反派、
嗯、
因为钢铁侠最重要最强大的反派是一个中国人，
谁呀、啊、这是剧透吗，这个
不剧透，因为预告片里面大家已经能看到了，但是这个中国人呢，既然不是由中国人去饰演，这个演员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但是演员还
是
很、就是、还是很
演雨果的这个
本
金斯利，
本金斯利，对，
演个中国人啊，
对，他是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
哦，然后演个中国人，
对，
但其实他的面相还是有一些，如果他看他那个扮相，还
没让王学新演那个坏人，
没有，
王
学新演
应该
是
一个
大夫、
嗯，
是一个大夫。
我去，我跟大家说，我绝对不会剧透的，因为我去首映礼，但是因为首映礼当天是一个 LED 屏，所以我没舍得看这片儿，
特别粗糙是吧？
对，我就走了。
嗯，
其实是太冷，
还是为了心爱的电影舍得了一些东西，
对，
抛弃了一些东西，
还是得看 IMAX 啊、
这个。
卖了这么多官司，其实大伙儿也知道，这个反派这中国人就是满大人，就是 Mandarin 这个人物，但是据说这个在正片上映的时候。可能这个艺名有所变化、
哦、
因为会
有点
情感，
对，
是吧，辱华，
辱华的
广电总局又不高兴了、
嗯、但是既然这片子是中国投资方，我们知道这个 DMG 是吧，
嗯，
那个所以说就不能让中国人不好看，所以就名字改了叫曼达灵，
那他哪牛逼啊，会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跟钢铁侠相反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他不是富二代、
嗯、
但是他是一个长命百岁的这么一个人、
哦、
然后他用的不是科技、
嗯、头脑
是无法解释的
非自然超自然
超自然能力、
哦、
气功呗
法轮功
嘛，
这个满大人应该说就跟蝙蝠侠里面那个忍者大师是非常相像的一个
瑞兽固
世外高人，
那就是美国人特别喜欢的那种气
气，
对对，他们一有中国元素都是气，
对，
就是牛逼，这
比较片面的想法，就中国人就是用
气
功啊，
啊，
还真是，你看蝙蝠侠也瑞兽固，不是也就会那么点东西？
其实为什么说要改名字啊？
嗯，
这满大人这人物啊，他本身就是有点辱华色彩的。
嗯，
满大人这人物的原型呢，是特别特别出名的这么一个，美国恐怖电影里的这么一个大坏蛋的角色，大妖魔角色。
哦，
叫福满洲，
伪满洲国了是吧？
不是，福满洲是这么一个，就是如果大家经常看那个什么像那个，
这名字特别耳熟，
经常看什么什么木乃伊啊，什么什么弗兰肯斯坦啊，就是这个演员
僵尸什么的，
他对他就是这个演员，他名字我忘了，他演的福满洲就是典型的辱华色彩，小小单眼皮单凤眼，留着八字
胡，
然后戴一个清朝的官帽，
以前动画片里好像也有这种角色。
然后还有就是穿一身黄袍、
嗯、
黄马褂、
嗯，
指甲特别长、
嗯，有点那个什么清朝人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东厂的。
然后那个满大人的形象，我觉得多少还是借鉴了傅满洲这个大反派这个。
那还是改改吧。
对，所以当时因为当时傅满洲就是说那个都是黄毒嘛，这、
嗯、
不是说现在说这黄赌毒这黄毒。
嗯，
说中国人黄毒，那时候有点民族歧视的一个色彩是吧、
嗯嗯、那他们不是也是到中国来拍摄了，
对，现在咱们中国翻身了是吧，
是啊，但是
我就让印度人，
但是好像是世界放映的版本剪掉了咱们的某女星某在奥斯卡
啊，对，
出现了的女星、嗯、
红毯女星
红毯女星
冰冰是吗、嗯、
对，
这个有点，现在据说好多电影都有中国版和世界版，
对、
哎、
呀，咱们是
这也算
中国版还是看世界版，
而且什么都有中国元素，
真粉都得看，
对对对，都得看，都得看。
然后我插一句啊，就是这跟这钢铁侠没关系，就是有一次我坐地铁， 然后呢，我就看一老外，就特别认真的抱了一本，就是那种巨大的盗版书，你们见过那种，就5块钱一本、10块钱一本那种盗版书。我就看他看特别认真，就全是那种中文。然后我说他看什么呢？特别好奇，因为那个封面我看着特别眼熟，我就离近了过去一看，那是一本《哈利波特》
中文版。
哈利波特什么呢？《哈利波特与中国龙》。当时
根本没有这本书，
当时我就惊了，你知道吗？
这是早年间的什么变形金刚大战葫芦娃？
对，然后当时我就
关公战秦琼
碎了都。哈利波特与中国龙，那老外看的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我觉得复联的成功多少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有点什么关公战秦琼这个意思，有点什么变形金刚大战葫芦娃、圣斗士大战忍者神龟。
其实你没发现吗？就这个，就是从这个吸金这个角度来讲啊。就这个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是从游戏上很简单，就是乱斗嘛。
对，就是乱斗，
就任天堂大乱斗，什么卡普空大乱斗之类的这种。
所以我就，
你看日本人做就全是这种小品，
对，
美国人做就是
大
餐大
投资。但是所以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东模式，如果要是长此以往就这么继续下去的话，它对这个单独角色的塑造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坏处。
就是
总得有重点，你像复联里边，你像托尼斯塔克，他肯定还是这人物里面的比较重要
的。像鹰眼和黑寡妇还都是
他们都是陪衬，
还是配角，打酱油呢。
就是我从机甲给插过去了，插这么远是吧？就是真正的，
没事，咱们回到
真正的这个钢铁侠三，我们看到预告片里边说这机甲大军里边机甲咱还没说呢。
嗯
嗯。说说都有什么版本？
包括之前提到这个怀疑的什么这个反霍克装甲
38吧，
好像是38，
好像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就身材基本上跟霍克
一
样。
然后还有什么 Streak， 那我觉得特莫名，就是手上多了两个
名字也很有意思，什么什么那个有叫什么红绸鱼、红鲷鱼，
对，红鲷鱼，
红鲷鱼，还有什么那个，就每个机甲都有他自己的名字。
有一款特别外星，然后白色的那个，
疑似是一个太空
啊，有点像那碳纤维似的，
有点像
那
个
那个我特别喜欢，
对
对对，那个机甲特别喜欢，
叫弗雷萨，
对对，弗雷萨
样子挺像弗雷萨，
特别像特别像，
就是
所以我就想
那个机甲，
就是
据说可能跟后面漫威的银河守护者可能会有点联系
哦，
真
是真会加棋，人家
真是。
那也就是说，
各种埋伏笔，
其实他的这些机甲到时候也会牵出来很多。重点的故事有这个可能性，
肯定是，
对吧？
埋伏笔了嘛，
对吧？
对，
就是他在
跟复联二什么都有多少关系？
就也许他这个每一部机甲都是有针对性的，然后会出现在其他超级英雄的故事里边。
所以你觉得钢铁侠？我觉得他走了一条特对的道。
对，就是
他已经发掘出自己电影里面能真正能够有价值和周边这些产品产生的这个点，就是机甲。
对，
身边这几个，
毕竟这个。钢铁侠三除了说是钢铁侠这个可能三部曲的一个重头戏之外，它还是漫威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部电影。
对，
要
第二阶段
要做
一
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对，是个纽带。
但是最重要的，这么多盔甲，我们能看到这个所有盔甲里的主角还是这个马克42。
对，这个被我
誉为番茄
炒
蛋，对，
西红柿的
番茄炒蛋，
还是芝士焗龙虾，这怎么说的都有。
这个盔甲，
它一个最大的这个不同就是它是以金色为主，红色为辅。
对，然后脸部有了 Mark 五上面的一些暗纹，
然后身体也比较像 Mark 五似的皮皮虾，
非常贴身，非常贴身，没有盔甲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说实话，我在首映礼之前是比较抵触这个机甲的。
哎，你
但是去了首映礼之后，我觉得这个甲很漂亮。
你在那个他那个是官方的一个机甲1:1的吗？
1:1的。
我在看照片上，我觉得那个做工还是非常精细的。
那个还可以，
是吧？那个做工还可以。
我不知道是它是哪儿出产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搞的，但是那个还可以。而且我看了一部分预告片嘛，包括战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嗯，
看吧。
而且最比较重要的这个玩具制造商，就是从这一代开始，比如用金属做了。
这是噩耗，
这是噩耗，
这
是对所有广大玩具玩家的
题外话。
我刚才要说，身边的这几款都是收集钢铁侠都有这个经历，
哎、
所以
我不进这坑。
怎么着，用金属做了？
对，改金属。
以前那个我们玩玩具的， 我们玩十二寸的都把钢铁侠戏称为
塑料侠，
因为你钢铁侠、
哦、
质量很差，
你的质量全是都是你所有东西你做的这么漂亮都是塑料做的。
嗯，那超合金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但是它价钱也适当，
它贵，
但是还好，
而且有一个担心是它
是牛逼啊，
它会不会用高这个超合金来洗牌，重新把
以前的，因为就目前来讲，就是没出超合金以前已经出了，我觉得有几十款了。
洗牌二字够恐怖，对你们
太
很恐怖，
太恐怖了。
那你们要重新再花一笔钱，就把都买齐
了。我不会，我不会。
你是还是理性的消费，
对对对，
但是你不，但是你不会的话，你就只能拥有塑料侠，而没有真正的钢铁侠。你只有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事儿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之前之所以说它是塑料侠，我认为也有它工艺方面的缺陷、
嗯，
就是不是说塑料的东西就都是那么显塑料，也有很多品牌，比如说三 A 这种品牌
做的特好，
做的非常像金属质感，
涂装，但它是做旧那种金属，
对、
嗯，
它也很有金属质感，只不过。嗯，咱们收的 Hot Toys 这个品牌做的这个装甲实在是太塑料，这个涂装不管从颜色还是从它的质地，都太塑料了，所以大家都戏称它是塑料侠嘛。但是它超越了塑料侠，直接出了金属的、超合金的
合金侠。
对，合金侠。但是我在这里我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它真正能不能做到那种金属的质感？
那这个就像。电影一样，咱期待一下。
对，也是一个期待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只因为材质上的改变就去彻底洗牌的话，我这个不是成年人的理智消费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会有选择，
有选择性的
去考虑
购入自己喜欢的。
对。
那个说了这么半天，就是有一个。小段子还没讲呢，是吧？
对对对，
我的这个，
咱们来讲讲熊猫在首映里的世界。
节目最后给大家奉献一个小的段落吧，
就是很荣幸的那个参加了这个首映礼，然后见到了这个小罗伯·唐尼阁下，
还签了名，
本尊。
对，
见了本尊。
但是签名这个道路不太容易。我当时是在记者席的第一位，然后那个小罗伯·唐尼从红毯走过来的时候，人很多。然后大家把这个就是那些保安把这个路线改掉了，然后我就一直尾行跟随这个
电棒
一个白胖子
击倒
一个白胖子，
我一直混入这个保安和他的这个助理的队伍里边、
嗯、
我不知道还没有没有其他的粉丝啊、
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混去了、
嗯、
然后我跟他的距离可能现在也就是我跟那个西蒙这个距离这么近，
对，
不到半米之间，他在前面我在后面走，然后他大概的他的身高大概在我的眉毛，
嗯，
这个
眉宇之间
算是头发吗？
然后他，我尾随他大概十几米之后，突然绕到他前面，我说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我
说
小罗
唐
尼先生，对、
嗯，
我说我是 I'm your big fan， I'm the fan boy。然后我就说了半天，然后
说了几句自己也听不懂的英语，
然后我记得那个小罗唐尼向我微笑了一下，
然后
那你还说上话了，挺好，他其实有反应啊。
是啊、
嗯，
他知道我啊。
对，
然后那我们
知道啊，
有印象
了。作为一个中国的，
我们俩大概是这个用
对视了
对视两秒钟，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几个保安把我推开了
，security 几个巨型的浩克把你推开了。
我心里面默念，边儿去，别挡住。但是我嘴可能动了一下，我绝对没出声。
嗯。
但是这个时候过来大概有十个人。
嗯。
把我
直接搬
出去了，对，
直接把你。
那你最后签上名了吗？
最后我是托朋友，那个就是跟这个 DMG 这边要到了签名。
哦，
还不是亲自，还是比较遗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签名也好。
但
是
你也成功的把小罗伯特唐尼吓着了，
对，
没把他记住，没害怕，人家挺好的，
人家巨星嘛，什么没吓？
就是保安过来给你弄走了，是吗？
对，
就是其实往往这种情况都是保安害怕。
嗯。
对
对，
首先有一点，我拿着一个大玩具盒子，
嗯、他以为你里面
是炸弹呢。
对，
哦，
但你看我长得也不像中东的。
对，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熊猫的微博啊，他微博发了一个就是他签名的这个。
哦，这件事儿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恶意炒作的这么一个记者，然后是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去咸猪手，然后那个然后被保安暴打，这个全都是不
杜撰的，
对，全是杜撰的，然后也没有人转，也没有人就是关注他这个事儿、
嗯、
然后被我跟我的几个朋友就跟他就是怎么说，就是然后他就把这删了、
嗯、
也是一个小插曲吧。
是，嗯，挺好的。
我就觉得
见着自己喜欢的演员，
对，
我觉得当粉丝真是不容易，
是
明星不容易，粉丝也不容易。
你能混到那里已经很成功了，
对，多少？
你能跟他面对面的还说话，
还跟他对视
了。主要是我过去之前有几个女孩都疯了，在前面喊啊，他看我笑了啊。我爱你啊，小龙藏你啊，你快！主要是这些人把他吓着了，你知道吗？也把那些保安吓着了。
你没把人吓着，
我真没有，我是很冷静的，我就心里边想，
说哎，小逼来签一个，
您给大家签一个。
但是还是失败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
还是达到目的，
这事儿还是挺难忘的。
对，达到目的了，就是毕竟每个人能见到自己这个，
对，从荧幕上到
看到真
接接触
还是很难的。
对。
而且毕竟你也拿到了中国唯独一份的在玩具上有签名的，
是不是独一份我不知道，但是我
对
拿到
就是现在看来应该是独一份这个。
对，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那个单独联系我，然后这个价钱我们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签名，还是小罗伯特唐尼还是一个很俏皮的人，
对，
就是他给他的那钢铁侠画了个圈，然后写着一个密，
密，
然后
小箭头，
对，小箭头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好接触。
公园里上面也看着他了，他前面做节目嘛，他的确不是一个死板人，
很风趣，
对，
很风趣，很。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明星还是值得大家去追捧的，就是
包括像那个什么
不装、不装逼明
啊这种明星啊，过去捧场，就是小罗唐尼认识你是谁呀、啊？然后明还自称我是钢钉侠，什么我的腿前几天断了什么的，然后特别冷的这种寒暄，然后小罗唐尼也很巧妙的说没有让这个场
就很礼节性的对让这个事儿继续。
对
对，
所以就是
大腕
还是不一样，
有素质，
有
素
质。
对，
人家本身是一个演员，他我觉得还是会把握这种现场。
对，
所以这样的明星
已经出在角色中了，
对，这样的电影值得大家去看，然后这样的这个角色值得大家去喜欢。
对，
对吧？
嗯，
大家请期待，
不管好不好吧，就是我觉得这个
总结一下吧，
值得一看的。
嗯，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两次录节目时间啊，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正赶上那个枪击案。今天录这节目呢，又赶上波士顿爆炸案。
对，因为这爆炸案可能对我有所影响。
奇了怪了，不会的，没事，不会有影响的，我觉得。
是吗？
嗯、
放心去，放心去，
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下一集钢铁侠节目。
我一个坑啊！
这期节目叫什么名字呀？
你们恨我们吗？恨吧。
名字就叫男粉丝的咸猪手。
名字我们一会儿想想。
行吧，好吧，希望没有下期了啊。有估计也得有，看完了再说吧。
好吧，
先把蝙蝠侠坑填了，回头
可以再见了吗？
可以再见了，再见，
拜拜，
拜
拜。I'll figure it out, you know, I'm just working on myself. They go, well,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 I'll be here, you know. And you'll probably feel a lot better if you talk about it. So why don't you talk about it? I go, no, I don't want to, I'm okay. I'll figure it out myself. But they just keep bugging me. They just keep bugging me. There's a film on the side. It's got to be a still shot to come. I'm afraid what's my side. You won't laugh, man. I'm afraid what's going to get you seen away. I'm not crazy.
Jadio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